欢迎你到我们电台来。
谢谢。
郑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在你生命价值里，你认为哪些事情是最值得回忆？
可能就有两件最大的事情，一个事情呢就是家的事情，一个事情呢就是身份的事情。我是哈尔滨人，在北京念书，到周末的时候呢，就看到北京的同学呢背着书包就欢欢喜喜的回家，等到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呢，又从家里背了好些苹果呀、鸡蛋呀、吃的，真是很羡慕，心里就想，要是自己在北京也能有一个亲戚，也能有一个去的家，该多好。
所以您当时是从哈尔滨到北京来上大学，在宿舍里边。
对，所以就有点没着没落的，就特别希望能有个家。那后来呢，毕业了，在北京外企工作，也没有房子，没有房子呢，就有点像丧家狗。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经常就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多数时候住在朋友那儿呢，也总有限，租房子又不是合法的租房子，所以呢，今天是住在这儿，明天是住在那儿，有时候住在同学宿舍那儿，那以为另一个同学没有回来，可是半夜的时候人家回来了呢，那我就得夹起包了，另找地方睡觉。
所以你这是等于打游击战。
对，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就是找旅馆住吧，人说你是身份证是北京的，回家住去。
所以旅馆也不接收你。
旅馆也不接收我，租房子又不合法，就真是丧家犬一样，真是希望有个家。家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你可以没有顾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有人来爱你、关心你，那么一个温馨的地方。
所以说你在北京虽然有了你事业的发展，你还没有一个居身之所。
可以说一直是到我结婚之前吧。
到底是有多长时间呢？
我从84年在北京念大学，88年毕业，到96年离开北京，我是95年初结的婚，所以基本上有7年的时间是流浪的生活。
你刚才说北京户口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再多讲一点？
这个北京户口啊，事儿太多了。你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法找工作，你这个没有工作的话呢，就没有房子。我后来虽然找到工作呢，是外企服务公司的工作，又不管房子，这个身份、这个户口跟这个家呢，都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外企的缘故呢，据你所讲，当时租房子呢还是不合法的。
对，
你结婚之后，你是分到房子还是借到房子？你到底是怎么住的呢？
结婚之后租房子，比当初流浪的时候要好得多，是一个两居室，自己买的新床。沙发也是新买的，还有电话，就觉得挺好的。两个人住着，每天呢总有人给我做饭，晚上回来呢也有人在家里头，觉得是家的那个意思吧。现在家是有了，妻子也爱我也关心我，好像还是没有平安。我们俩呢还是性格也好啊，压力也好，总是有口角。
是不是事业上的问题呢？
事业上倒还一帆风顺吧。在外企的话换了几个工作，但是工作呢也是怎么说呢，挣钱越来越多，代表着外国公司在中国做事呢没有什么不顺当的。按道理说呢我是应该满足了，从哈尔滨考大学考到北京来，真是说鲤鱼跳龙门，念大学毕业之后又能留在北京，这也不容易，混个北京户口就真是挺难挺难的。钱又挣得不少，生活也过得不错，但是我们夫妻两个人呢也是性格迥异，一个是自以为是，一个是自命不凡，所以结婚之后呢的生活是基本上火药味是相当浓，而且经常要每个周末的话都是战争不睡觉到天明。
为什么你选择要到美国来呢？
我呢在中国一直在给美国公司做事，也一直希望能到美国念个书，一旦挣上钱了就很难决定。真正推动我到美国来这个因素呢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我再往上升好像就觉得到头了，再也升不上去，需要这么一个敲门砖。那第二个原因呢，就好像我太太呢也在念书方面呢做了一个推动，两下一加在一起呢，我就申请了 德州威克的一个叫 Baylor 大学，我申请那么一个工商管理硕士。
你以前是学什么的呢？
我以前在北京是学国际贸易的。
那工作八年以后，现在来到美国上学，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
改变太大了。第一就是没收入啊，第二的话呢，念书起来就特别难，因为我的同学们都是刚刚大学本科刚毕业，比我小那么六七岁，念书呢我这八年没进校门，所以特别吃力，功课也很重，所以心情不是那么好。另外一点呢，我一进校门那一天起呢，就开始跟各公司发简历，发半天简历没有人理我，反正有好些失落感吧，因为学习任务比较重吧，还有那种失落感。我呢心情每次回家也不好，太太呢白天打工晚上要做家务，我看见她那么辛苦呢，我心里有亏欠，可是心里那么沉重呢，就也讲不出一句关心她的话来。所以我们吵架也就是好像更多一些，好像比在国内还那么难受，这家的感觉呢就更差了一些。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发现我太太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她每个礼拜天都呢去教会聚会，每次回来呢特别喜乐，那我觉得也挺好，她心情高兴我也高兴嘛。后来就有这么一个福音团契，每个月来一次，每次聚会呢都是先吃饭，因为在我们威口那个地方呢，找个中餐馆吃点中国饭是真不容易，福音团契带的东西多又地道，所以爱吃，吃得好，吃了之后呢有唱诗，唱诗唱的也好，唱完呢讲道，讲的也挺好。这样从96年的9月份就一直到97年的4月份来了大概有8次，这期间当然又去了一些美国教会的聚会，也觉得挺好。到97年的4月底的时候，我们大家唱一首离别歌，这个离别歌呢特别打动我，其中有几句词是这么唱的：同行天路一程将近，明朝你我东西行，相携至此何等依依，互道珍重暂别离，愿主奇妙恩典常新，日日领你光中行，行完天父慈爱路程，我们相聚在永恒。最后他就跟大家有一个祷告，然后呢就说，如果有人心里相信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举手来。我当时没有举手，因为我呢听了这么多道，但是心里头呢一直还是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什么创造的事情啊，复活的事情啊，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信科学的，其实我对科学了解的很有限了，但是我就觉得这怎么人死了复活什么这些事情让我说信不信，就觉得挺难的一件事儿。其实第一次的时候就有人举手了，这时候呢二次问，第三次问说还有没有人愿意，那时候呢我就感觉好像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推着我举起了我的手，我手一举起来呢眼泪就出来了，就觉得好像有一种释放，因为我当时我就觉得好像一举手那一刻呢又有一种出人意料的平安就进到我的里面了。后来我知道那是圣灵带给我的，这歌唱的就是说我们相见在永恒，我一想就能和耶稣和主耶稣在一起，和这些弟兄们在一起，在永恒相见了，我当时觉得真是那么美那么善，至于说学业也好身份也好工作也好好像就不那么重要了，在那一刹那间
啊。信主以后生活家庭有没有什么改变？
信了神之后呢，我的生活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我和我妻子的关系越来越和谐，我们发生矛盾的机会呢越来越少了，也不是说我们俩就变好了，好像有那么一个爱的原则。哥林多前书13章上有这么一个描述关于爱的定义，就是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实际上哪个凡事我都做不到，主耶稣也说过，就是说要原谅你的弟兄70个7次， 实际上原谅我妻子三次我都原谅不了。但是呢，在教会生活中也有好些弟兄姐妹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就在那种顺服，在那种爱的方面呢，真是给我们做特别多的榜样。那我们一旦有了矛盾，马上就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互相呢包容，好像矛盾就越来越少了。
你能不能讲一讲你被你妻子原谅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本来我妻子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我脾气就够坏了，她脾气比我还坏，而且相当自以为是，尤其没信主那会儿，所以就闹了好些矛盾。我发现信了神之后呢，我们俩是一起97年5月25号一起受洗归入基督。信了神之后，有时候我说他不行呢，他就真就说哎，就是不行，弄得我呢反而好像还显得有点理亏了，不知不觉的就没有那么多吵架的源头了。之后再回想起来呢，我觉得真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好些奇妙的工作。
郑先生，看来信主以后对于你家庭影响和变化也是相当的大。
的确是这样，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的话，以我和我太太的性格，我们的婚姻可能早就不存在了。神实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祝福，我现在觉得现在我的个家呢就真是有平安，有爱，有关心。不过信了神呢，我又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家，一个属天的家。在这里头呢，不是一个家庭出来的，姓的不是一个姓，来自不同地方，有从大陆来的，有从台湾来的，有从香港来的，也有美国的弟兄。可是呢，就因为是信了同一个基督，我们就真是一家人。我们到了休斯敦有小两年的时间，现在说起来除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外，我们似乎没有别的朋友。逢年过节也好，圣诞节、感恩节、春节、周末的时间，我们几乎都是在教会过的。有这么一个例子，前些日子呢，我太太的姨妈从外地来看我们，结果就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位弟兄就请他们呢到他家去做客，结果这姨妈呢就说什么也觉得不合适去，后来还是去了，吃了饭回来还挺高兴，就讲说这要在中国的话他就很难，说是我太太的亲戚到我的朋友那儿去做客，这有点远。可是这在我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的弟兄，就是我们的亲人。信神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到什么地方都有我的家。在休斯敦，我跟这一群信神的人，他们都是我的家人。如果有一天我去另外一个城市，新奥尔良也好，华盛顿也好，纽约也好，都有一群信神的人，他们都是我的家人。有一天我还要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就要去更大的一个家，那儿有我们的神和我们所有信神的人，那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看起来你再也不会为无家可归这件事所忧伤了。听说你的妻子最近也怀孕了，在做父亲之前你的心里有没有什么压力呢？
我在美国的话确实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念书的时候找工作，后来找到工作之后呢，又因为公司裁员，那我现在又面临着重新找工作的压力，现在太太又刚刚怀孕，所以工作的压力、身份的压力，还有经济的压力呢，都是很实际的问题。这次失业要如果放在从前的话，放在没有信神那个时候，我想在我个人生活、在家庭生活中、在我的情绪上肯定会有很大的冲击。可是我现在信了神，我就发现呢，神就把那出人意料的平安放在我的里面，在地上的这些事情、身份也好、工作也好，我想呢，我的神对我会有最好的安排，因为他给我的就是最好的。
谢谢你今天能够给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也感谢神。